主耶稣，你的名就叫以马内利，是主上帝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在那个黑暗的晚上，最黑暗的时间，你降生来到世上啊，划破了400多年的沉寂啊，上帝的声音带借着一个婴孩的啼哭，划破了这个黑暗中的寂静啊，把盼望，把光，把世界的真光啊带到世界上来，感谢你为我们降生啊！你也是在属灵最黑暗的那个十字架上啊，天空啊在五正的时候啊，却变成了最黑暗的时候啊，人的罪好像黑暗在掌权，但主你在十字架上啊，这是刺破、划破这一切的黑暗啊，借着救赎的光芒，带给人盼望啊，带给人力量。啊，主，这个时候我们纪念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恐怖的威胁之下的这个大陆的教会啊，基督徒牧者，求主的同在显明在他们的心中，显明在他们的当中。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信实，常常的激励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靠主站立得稳。如今我们在美国也遇到很多的挑战、困难，只是就求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赐给我们力量啊，去面对，欢欢喜喜的啊，平静安稳的，靠着主去面对每一天。主，这是你的生命啊，从你的降生、从你的受死、从你的复活，都带给我们这样真实的一个生命的样式。我们也知道，如今不管这个世界的黑暗的权势如何的猖狂，你在掌管这一切啊，你再来的脚步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时间到的时候啊，一切的审判、一切的公义、一切的公平、信实、慈爱都会得到彰显啊！主，这是我们的盼望，求主每一天让这大好的福音啊、大能的福音赐给我们心中的这个力量啊和盼望和光啊，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救赎啊来面对每一天啊！今天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啊，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读到第九章了啊，这是最后的五个意象中的最后一个意象啊。那这个意象呢，跟前四个很不同啊。前四个意象当中呢，神只是给先知看啊，看这看那啊，看这个千锤，看这个一筐这个夏天的成熟的果子啊。那今天的意象当中充满行动，神没有跟他解释什么，而是让他参与到这个意象的行动当中。神让先知看见他站在这个祭坛旁边呢，然后他马上就说啊，所以这个意象是神的行动啊，代表这个神的这个审判马上会降临啊。同时呢，这个先知也参与到这个行动啊，神只是先知说你要击打柱顶，这个祭坛这个殿的这个柱顶看起来不像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啊，这如果是针对北国的话，应该是那个他们自己设立的祭坛，设立的这个殿啊，所以呢，神要毁坏这一切啊，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神出现在这个他们设立的假的祭坛的边上，这代表哈神在监察一切啊，躲不过的哈，神这个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然后呢时候到了哈，他们不悔改的时候，神最终的审判哈会落到他们的身上哈。后面就描述哈，在这个殿顶倒塌下来之后，没有人逃脱啊，即使暂时逃脱的呢，神也会追赶他们啊，哪怕他们上天入地哈，这是没有一个会躲得过的啊。这个跟大卫写的诗篇139篇，相对应啊。这个无论走到哪里，逃到哪里啊，上帝都在，他们是无法躲避的啊。很可怕的一句话是在第四节哈，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他的审判落下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第九节有一段哈，他用这个筛子筛谷的比喻，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 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那我听到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这个筛子筛这个谷粒，然后一粒也不落在地上代表什么？一种呢，如果这个筛子是初筛，那就是说从这个筛子孔落下来的呢，就是在收割的时候，他用这个初筛呢，是把那个比较大的，比如石块啊、石粒啊这些杂物啊，留在这个筛子上面，然后这个成熟的籽粒要收的呢，是从这个筛孔落下来、掉下来。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谷粒啊，是代表那些有罪的人啊。那如果连一粒一个谷粒也不落在地上，就是说这些犯罪的人呢，没有一个人会逃脱的啊。那这个呢是跟上下文是比较切合的啊，因为上面讲说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啊，下面第十节说我民众的一切罪人说啊，灾祸必不追上我们，也赢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就是说那些犯罪的人就像这些子粒一样，一个也逃不过的啊，都会被筛子给筛掉的、筛除的啊，上帝都见察，上帝都知道啊。那另外一种解释呢，正好反过来啊，就是说这个筛子是细筛，细筛来筛的意思呢，就是谷粒不要掉下来，是那些小的杂质啊，这个糠皮啊，一些小的杂灰尘泥土啊，从这个细筛的那个筛孔被筛下来。那这样讲的话，就是这个籽粒是代表那些得救的人 remnant， 那些余剩的人啊，神很看重每一个籽粒，不让他们轻易的掉下来啊，就是说神会保守他们啊，一个也不落的，神都知道，暗明知道他们，保守他们啊，那些不合格的啊，那些杂质会从筛孔筛下来啊，所以连一粒也不掉下来，是说神的保守非常的仔细，每一个属他的这个渔民子民，神都会保守啊。那这两种意思呢，都讲得通。那其实意思是也可以说是一样的啊，就是说神会把义的和不义的很清楚的分开。筛子嘛，在筛子面前，就是每个子粒都是平等的啊，你够格，要么掉下来，要么不掉下来啊，就是按照神的那个标准。一筛啊，或者是按照神的那个衡量一量啊，那些有信心向着神的人呢啊，就会被保守啊，那些犯罪的啊，不合神心意的那些就会被清除啊，所以这个意思呢是一样，无论是留下来还是不留下来啊。所以这一篇里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啊，神的审判是很仔细的，每个人都会啊，经过上帝的这个筛啊，如果犯罪的话，没有一人能逃脱的啊。但从十一节开始啊，就讲出这个盼望，就有点像这个哈巴谷先知哈，他明知神的审判要来，还没来呢，但他提早看见哈，先知提早看见啊，他就在那里等候，但是最后呢，唱出信心之歌啊。阿莫斯书也是一样啊，他也知道明明要来，虽然是在以色列人不自觉啊。他们以为他们是最强盛的时候，最好的时候，但是先知早早看到，这个审判要来，无可避免。这时候连先知都参与到异象的成就当中了，没有人躲得过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唱出信心之歌，指向将来，指向最终的那个耶稣基督里面的拯救，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篇。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在思考这个先知看到神让他所看到的之后，他是如何主动的参与到这个意象的成就啊，神的心意的成就当中。那回想第一个意象啊，这个当先知看到神在造蝗虫的时候，他没有被动的等在那里，而是主动的这个体会上帝怜悯的心肠来代求。第二个意象也是一样的啊，看到那个火要吞灭一切的时候，连深渊都要毁灭啊，全地都要被烧毁的时候，他很急迫的在神的面前做代祷的工作。所以先知不是被动的啊，他是很积极的啊。第三个意象，他看到准绳那个量度量出来之后他积极的向众民来传讲神的话语啊。那中间特地加了一段啊，先知做这件事情是如何的不容易啊。 当地这个地头蛇这个亚玛谢会出来恐吓他啊，君王会来追杀他，他面临着个人的危险啊，但是他是积极的站在这个神的啊话语啊传讲的那个地位啊，持久的去做，不退缩啊，继续传讲啊。到第四个意象，那到第五个意象的时候呢，更清楚了哈，神亲自让他参与到击打这个柱顶啊，所以他不是被动的啊，他是积极的。今天也是哈，神让我们看到一些教会的需要也好，是在看我们怎么去回应这种局面啊。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旁观者，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啊，我们要问啊，神让我做什么？嗯，那当这个复兴的时候哈，第十一节，我也在思想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的人啊，明白的人，应当是怎样参与在其中呢？那从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一直看到的是神的作为。啊，神在做，神的应许，神要必啊啊！但是仔细去琢磨哈，十一节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谁在建造？谁在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谁是那个堵破口的？哈啊，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那个重建大卫倒塌帐幕的那一位救主，作为大卫的子孙啊，来成就这个救赎，成为人与神同在的地方哈。大卫倒塌的帐幕，大卫最看重的地方就是那个神同在的会幕，他一心想造的也是那个神同在的这个圣殿啊。但是呢，他后来的这些的以色列的君王啊，渐渐的偏离。让这个神与人同在的这个地方最后被毁灭，但是呢，是主耶稣基督来啊，把这些重造起来。十二节这句话是在《使徒行传》被引用的啊，在十五章，大家在讨论这个救恩到底这个外邦人要不要行割礼、守律法才能得救的时候啊，在做结论的时候，那个雅各站起来讲话。他就引用 这一段话，从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哈，十二节说是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成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在雅各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所要解释的是说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才能得救，因为早在先知的话中就讲了，神会使外邦人那些余剩的人被称为主名下的列国，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得以称义， 得以拯救。他是用这个啊来解释啊救恩的道理啊。那这个我们就看到哈，这个人的参与的部分，就是在保罗的身上，就是在巴拿巴的身上啊，就是在早期的这些信徒的身上，重建大卫倒塌的会幕，耶稣基督已经开始了，他已经成就了，那个根基已经立好了。但是这个工程呢，是要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你我啊，今天的信徒，像当初阿莫斯这个先知一样，面对各样的危险、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难处的挑战，不退缩啊，哪怕自己很危险，但是他站在那个地位上，为主去做见证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啊，这些经文两千多年前的经文，跨越时空，今天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当我们知道明白神的旨意心意之后，看到耶稣基督那个真实的盼望，未来要成就的这个国度，你我的责任是什么？你我当如何参与在其中？你我如何跳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能够参与到啊神这么伟大的救赎，怎么这么荣耀的这个国度的拓展的世界上？不只是想自己的事情，不只是自己安全、自己健康、自己平安就好，而是愿意为主摆上。
这个是第五个意象，刚刚牧师已经解释过了。在第四个意象的时候，看见夏天的果子，希伯来话的音调跟那个结局差不多，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结局差不多要到了。然后第八章讲了很多他们 社会上的道德很败坏。昨天我们讲到十一节的时候说，人饥渴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就审判完就要到了。然后第九章这第五个意象呢，就看见神严厉的审判会开始，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形容，即使你下到阴间，神要把你抓出来，你爬到天上去，神也把你拉下来。你即使藏在加密山那个丛林密树那个地方，甚至你藏到海底去了，神会命他的那个怪蛇啊，把你咬住。第四节结束的时候，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其实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六节是一首短的诗歌，就是讲到神的审判，以他一个造物主的身份审判全地。而且很奇妙的是，第七节讲到，当年我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但是我也把古时人，像你们看古时人一样，像非利士人一样，像亚兰人一样，都从不同的地方引出来。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是公平的，世上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他。那这个很可怕，你以为你是神的选民，你可以免除这灾祸吗？ No。 刚刚牧师讲了，用那个筛子啊筛谷子。第四节说，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不追上我们，也不迎接我们。他们以为他们没有什么灾祸，但是神说必死在刀下。哇，神的审判厉害了。但十一节一直到十五节，哎，一个很大的祝福哦。当然我们晓得，在很早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神已经讲到大卫的后裔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当大卫想要替耶和华神建圣殿的时候，神跟他说，你是战士，你流人的血，这个圣殿要由你的儿子来做。所罗门造了圣殿，但是所罗门死了之后，国就分裂成南国北国，最后两个国家都被伊德亚述或是巴比伦灭掉了，好像这个国就没了，怎么会存在永永远远呢？就一直到在新约时候，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以马内利来了。耶稣真的来的时候，将来他的国权是要永永远远，他真的要把大卫倒塌的帐幕破坏的建立起来。那不单是以色列人最后会得救，所有的外邦人照样得救。刚刚牧师已经讲过了，使徒雅各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已经讲到了，那边包括了外邦人。神是怜悯的，但是神是公义的。我们一直讲的旧约里面讲到，有罪他必审判，一旦审判的时候，神有手下留情的。你如果看第八节，他说查看这有罪的国，多半是指北国，要将这个国从地上灭绝，英文是用 destroy， 但是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就是说不是 completely destroy， 还留一些 remnant， 一些真正信神的人。这个信神的人到新约时代讲到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我们信主的将来在神的弥赛亚国度里面都有份。所以刚刚牧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你我如何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有份？实在还是要用保罗当初讲的话，我得失不得失，不要传福音。我们在六年前呢，在那个墨散步的时候，碰到一个从上海来的家庭，他们要为了女儿在美国念高中找学校， 找到北维州来，但是后来这个学校没有收他女儿，所以他女儿逃到 Boston 去念高中。高中毕业了，要申请大学了，申请几个学校都收，最后他决定来就去趟这边读书。上个礼拜学校放寒假，那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来这边住几天，我说可以啊。哎，结果后来我在那揣摩，在思想，神怎么给我这个机会，会跟他有两三个礼拜在一起了，赶快传福音了。所以昨天晚上开始，我跟他说：“好，我们吃完饭之后半小时，我跟你讲解圣经。”其实他也乐意啊。
嗯，
我说：“咱们读约翰福音开始。”我计划跟他每天晚上半小时讲福音，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种国度，叫基督徒啊，叫教会，让他能够知道。不是你学校读书以外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了，有啊，你的生命之外可能会转变呢。哎呀，我求神怜悯，让他有一个圣灵感动，他能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爱从神来的，这是我们能做的事。也许将来他真的信耶稣的话，我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有一点点所谓的可以交账的事情，这个是 很奇妙的事。随时我们在周围都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可以传福音的对象，求神怜悯我们，真的让我们看见将来的国度，我们现在就要建造。
今天真是圣诞节前夕了，我们基督徒纪念耶稣的降生，我们就是要存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是讲空话，而是要从心里面真正明白神的救恩对我们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前面我看第九章七节八节我非常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读到非利士人的时候，从创世纪第十章十四节就提到非利士人，神把他们带出加菲托，然后呢一下子就跳到阿摩斯书也讲这个问题，耶利米书四十七章也讲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就觉得这怎么连得起来，但是仔细的想，圣经的话都是有意义的，不会毫不相干。所以第七节说，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入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这北边南边的国家毫不相干，为什么耶和华要说这一句话？这就是告诉我们，全地都属神，所有的人都属神，因为都是神造的。神对各种民族都有恩典，并不只是以色列民选民他们才蒙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遍及全地，但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是如果他们不按照神的吩咐去生活的话，神看他们和所有的人就一样了。所以第七节的你们，我马上就联系到第八节，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就是指的以色列。为什么呢？当时以色列在耶罗波安建国的时候造金牛犊违背神，他以后的所有的王没有一个 是听神话的。现在到了耶罗波安二世，国家虽然繁荣，但是人民还是没有敬拜真神，所以称他为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我就在想，神要灭绝，那就这个国啊，今后就没有。北国以色列国从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以后，北国真的把所有的人都分散在世界各地，也就是第九节所说的拿筛子摇来摇去。我的体会啊，如果你在那个筛子上被摇来摇去的话，那会受到强烈的摇动，然后呢就被分散在筛子里头，你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就被分散到各地去了。这就是讲以色列国再也没有能够复国，以色列的北国这个被分散是在神认定他是有罪的国的一个处罚。但是最后一句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哎呀，我就感到神的用心良苦啊！不灭绝尽尽，就是剩余的余民。我们都知道，最后有余民可以归回，而这个余民是归向神、认识神、听神话的人，他们能够归回。我是觉得阿摩斯他是一个牧人，一个栽桑树的人，他怎么会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那是关乎这个今后的一切的动向，这完全是圣灵告诉他，不是他自己能够想象出来的。所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真是心存敬畏，看见我们的神从创世创造人类以后，他一直参与在我们其中，由他掌管一切。所以第五节第六节，有人认为这是阿摩斯书的第三首赞美诗。第一首我们记得在第四章的十二、十三节，就是讲到创天造地的神多么有能力。第二首在第五章第八节，就是神创造了这一切，耶和华是他的名，我们要寻求耶和华的名。到了这里再一次讲到我们的神大有能力，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这是说明什么？你只要不听神的话，你最后的结局就很悲哀。那在天上创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我们读了阿摩斯书一定要记住，耶和华的名所代表的是他的属性和神与人同在。所以最后非常感谢主，大卫倒塌的帐幕重建，我们所有属神的人都要被栽于本地，那就是说神不再把我们从地里拔出来。这个真是要看我们跟随主就要跟随到底，我们不单是心存感恩，我们还要尽我们人该尽的本分。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谈过了。 我就不再重复。
感恩，今天好像又吃了很多灵粮，感恩，谢谢啊。今天所唱的诗歌里面就有一些感动哈、啊，是说所有美善的力量就围绕着我们，哇，多美好啊！然后我们的心要是对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接触的就是那种美善的力量啊，就像早晨一样，大家一起来灵修，看到大家这样子一直在分享哈、啊，哎呦，就像这个美善的力量就围绕在我们周围，就觉得很受激励哈、啊，然后也感受到上帝跟我们同在啊。然后刚刚在讲了，就说神哈、啊。那个这个是赞美的诗歌哈，赞美的诗歌中间天地都属于他的哈，然后看到就说神如果真的是爱一个人的话爱到底，但是他如果要击杀这一个人的话你怎么逃都逃不掉哈，所以我就看到前面的那个地方，这些是对拜偶像的这些人哈立场哈，他们根本就是眼中没有神啊，所以这种神如果要除灭的话怎么逃都逃不走，那但是神爱的子民可能也会走偏，但是他管教完了以后呢，哎，生命还存活的，哎，就应许他堵住他的破口，复兴这个爱神的人哈、啊，专心寻求神的人，哎，有时候想到这个地方哈、啊，就是他的一直提醒说，如果我们还是像这些拜偶像的这些人一样的时候，那个祝福呢，祝福离远离，然后我们就跟一般神不祝福的这些外邦人拜偶像的外邦人其实一视同仁、哦、所以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哦、那神 他会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中间每一位弟兄，有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看到教会中间有什么破口的时候，哎，就补破口、哦、然后就像那个彼得他们补网、哦、网破了这他们就赶快把它补起来、哦、就像教会一样，就是在神的引导之下来跟神一起修建这个圣殿、哦、那前一阵子我们团契里面有人就在分享说，那个 marijuana、哦、那个自从合法化以后、哦、那个很多教会弟兄姐妹竟然一窝蜂的去种这些这个 marijuana、哦、这个毒品、哦、结果他们说已经合法化了可以去种了，结果这些人呢好多人都是借了钱去做这些事情，结果是血本无归、哦、然后还怪神说，哎呀神啊你怎么这样让我们的血本无归、哦，所以这些东西的戒禁我们都要提醒，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去参与、哦、管它是政府已经合法化还是怎么样，它会对人有害的东西，我们就是弟兄姐妹大家要提醒不要再陷入这种当中、哦、然后又有前一阵子有一个叫做比特律的这种投资、哦、哇，宣传说赚多少钱、哦、我们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哦、把学费没有交走，把学费拿去这个投资，想说哎呀将来不要他的父母亲太辛劳、啊、就去做投资，结果也是一毛钱都没有。然后我们在分享这些的时候、哦、我一个姐妹听到了，她就听到他先生也把家里的2万块钱全部投入这个比特律的这个投资中间，哇，他就赶快跟他阻止、哦、叫他立刻撤回来、哦、结果撤了19000，然后还好只损失1000多块钱、哦、他竟要撤回来的时候撤不太回来耶，然后 后来测了19000回来了以后啊，那个他们也很感恩，至少还测了一些回来。然后测完回来以后，就有一些人又跟他讲说，哦，哪个地方投资很好啊，什么什么的，哎，就是要鼓励人贪婪哈、哦。他说哦，收获很多，所以这种到处周围就是好像一大堆的破口，就是要让那些被这个世界吸引的人说，哎呀，真的，你们不要这么辛劳的工作，这个可以让我们一劳永逸哈、啊。哎，结果这个破口呢，大家这样宣传出去了以后又堵住了，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个教会里面大家的分享，互相的鼓励。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我们是不是一个补破口的人，还是我们是在自己本身也被这个世界所牵连到，我们眼目已经转迷神了。所以感谢这个一个平台，一个这样大家的分享的机会，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大家都讲啊，传福音，我们也是一个补破口的人，我们在教会是建造的人，而不是拆毁的人。当我们远目转离神的时候，神帮助我们回到他的国度里面，回到教会里面，然后把分享，把我们所看到的，把我们所知道的不合神心意的，就是提供出来，大家彼此的激励。然后我就看到，就是说所有美善的力量已经围绕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感谢哈，我们不是在那种惊恐中过日子，我们是还没有做错之前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互相的补破口，把我们拉回来。
这个牧师今天宣布了国内的这个宗教政策以后，今天和昨天都放了这个潘侯华的这首诗，我觉得配合得很好。潘侯华这首诗，它是个赞美神的诗，但是实际上他在什么地方？他是在监狱里面，对不对？他几个月以后他就殉道了。他在什么情况之下来赞美神，来说所有的美善都围绕着我们呢？他是在那个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在就要殉难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殉难了，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写了这首诗。我觉得这首诗的弟兄我们在唱的话，感觉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危险和末世的时候，我们如何站稳我们的信仰的立场，很好的来坚定我们的信心。我昨天啊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国内的这种政策啊，不准今年庆祝圣诞节，不准聚会，而且的话明年3月以后所有的家庭，所有的网上的聚会都不准进行了，所以这个堵死了这个信仰的这个路。但是我突然一想到啊，我说啊，说不定这个是一个好事。为什么是好事呢？会因此让更多的人来思想，为什么不准我们庆祝圣诞节啊？圣诞节在过去这些年来国内的话是很封闭的，当然不管他们懂不懂这个圣诞节的意义，但是他们知道，至少知道这是圣诞节啊， Christmas 是个平安夜，他们都会知道这个。那现在一下子不准的话，他们会本来就没有关心的事情，现在他们会关心了，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庆祝圣诞节，他们就会问圣诞节是什么，为什么啊过去要庆祝圣诞节。正好在上个星期我把这个最近一期简报发出去了，我在发这个简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嘀咕，这个嘀咕了一个月了，这期简报温上了一个月才发出去，我就在考虑是不是要明确的要把这个信仰的问题，把圣诞节意义去再说出去。这次的话我觉得神让我能够明确的再次的把这个提出来，哎，我觉得将来他不准国内在网上来传播福音的时候，这个简报这个平台他管不了，我在美国是吧，我 这个平台在发到国内去的话，也许能够让更多的人来思想什么是基督信仰，什么是圣诞，什么是耶稣基督教授救赎等等。这个我所以我就想到啊，国内比这种越压的越厉害，说不定是让更多的人来思考这个救恩的问题。我就把这个放在祷告当中，求神利用这个机会让更多的人来思考人生，人思考这个自己的未来。好，我就补充这一点。
好，谢谢李长老的这个补充分享啊。刚才李长老提到那个简报是敏贤学校的校友的简报。每隔一段时间李长老就会收集这些校友的互相的这个互动，一些历史的文章啊。我有收到李长老的最近这一期的简报，那后面特别提到啊圣诞节的意义啊，感谢主啊呀，这是我们能够做的啊，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个局面啊，感谢主。那在那个所有美善力量这首诗歌我再去看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个版本呢，是北京的西安教会的牧师们传道们在一起唱这首诗歌。其实我看到那个版本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啊，对于我们来说好像大陆的情况我们只是听到只是知道好像比较遥远，但是对于在北京在中国大陆实际服事的这些牧师们，这些基督徒们，对他们来说就是每一天真实要面对的这个情况。但是他们能够在最黑暗的时候为主唱出信心的诗歌，唱出盼望的诗歌，就像刚才李长老讲的，神可以使用这个机会，继续让更多的人知道，哎，这个圣诞节特别在哪里啊？为什么政府这么害怕人去过圣诞节，当初这个东方博士来找耶稣的时候，希律王很紧张哦，哇，这个又有一个王出来了，今天也是一样，这个政府很紧张，为什么？为什么人心，这么打压，这么逼迫，依然要归向耶稣呢？是可以使用这个机会，为主来做见证的，感谢主，我们彼此激励，互相的这个代求，让我们抓住每一次机会，吴长老在家里，身边的人做见证传福音，李长老借着他的这个渠道让国内的这些的校友包括他们的家人呢，好多年轻的一代的人，他们都可以收到这个简报，可以让他们继续的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感谢主。